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刘秀月姐妹。秀月她曾经经历一段从死里逃生的惊恐意外，如果把这个经历拍成电影，看的观众肯定会屏气凝神，惊吓不已。不论是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或者是在抢救的每一刻，复原的每一段过程，旁人都很难期待秀月能够活过来。而在这场意外当中，秀月失去了先生，因此活过来之后，她必须要独自的抚养五个孩子，还背负了从先生继承下来的庞大债务。很难想象到底要如何度过这些难关，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些话几乎是无时无刻不挂在秀月的嘴边。到底秀月曾经经历的意外是怎么样的意外？她为什么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生命中的挑战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刘秀月的生命故事。秀月你好。
君宇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秀月谢谢你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啊。那我们现在面对面的时候看你好端端的啊。很难想象你曾经历经过一次死里逃生的意外。那么你跟我们讲一下那一场意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在82年11月12号的时候。
哦，还记得那么清楚。那当时的状况是如何呢？
我记得那天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的先生大伯还有跟六个家庭带着小孩一起到新竹北埔那边那个冷泉，我们都很高兴的要去抓鱼，到户外去玩。当时大家好高兴哦，玩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有另外一批的朋友也来了。然后他就跟我先生就讲好说，哎，那我们到更山里面，那里面因为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啊，大家就很高兴啊，就进去了。在抓鱼抓得好高兴的时候，在四点多的时候呢，因为路途很远嘛，不好走，有一些的妈妈就把一些小朋友带上去，就是到我们放车的地方。当他们上去没有多久的时候，这个可怕的意外发生了。在那边我们有听到很大声的声音，后来是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不知道了。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呼吸了。为什么会不能呼吸啊？我也不清楚。我想啊，我是不是发生意外？那时候一个念头就是，我就呼喊耶稣你救我，然后一个意念就是要我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是喊不出声音了，可是当我小小声喊的时候，神听到了。我的背上一个大石头压着我，然后我的肚子跟脚都是大石头压着， 我整个人是折叠式的。当我这样呼喊说耶稣你救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候，你知道多奇妙的事，这个背上的石头怎么挪开了呢？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力气啊，就是耶稣帮助我把这块石头挪开了。
所以修院那时候在山上听到的那个很大的声音，就是大石头掉下来的声音。
对，忽然这个石头跟泥土怎么掉下来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你后来知道那个不能呼吸的原因是因为你被大石头压住。
对，
那在那个意外里面，你刚刚说有些朋友带了他们的小孩过去停车场了，那剩下的这些人后来
都是我们大人，有八位。那当时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被埋在里面的是五个人，那四个就是一个是我的大伯，一个我的先生，还有两个朋友，他们四个男生是当场死了。
当时四个男生都当场身亡。
对，
那你虽然是活过来了，但是你当时也是被大石头压住嘛。
是，
那你后来是怎么得到救援呢？
很感谢神哦，有一位朋友在里面没有受伤。他就走了50几分钟的路程去报警了。那感谢主，救难人员有300多位人来。
哇，
我当时听到的是因为我躺在那边受伤了，但是我还听得到。我是听到说300多位救难人员来。其实我们发生事情在那边是很艰难的，因为路程是不好走的。就是一个山谷底下。那在我受伤的时候，我就听到有直升机在我的头上一直飞，但是直升机是没办法下来的，因为那是山谷，那个石头大大小小，这样
它没办法停
停住。对，没办法停住。但是在这个时候救难人员还没有来到当中的时候，我就听到说有人就是说啊，有那个新闻快报，
就是你的朋友去报警之后很快这个事情就上新闻了。
对，救难人员有些人来了，那时候救难人员在准备的时候，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没有拿担架，后来因为路途不好走，要走50分钟，他们又上去拿担架了。可是拿了担架又拿到软的担架，因为我是半身不会动了，那软的担架如果抬我的话会折到，所以他们又上去拿了硬的担架来。所以就是这样来返当中就经过了2-3个小时了。那在这当中呢，我就也请那个救难人员说，你帮我打电话到教会，请教会的师母他们为我祷告。结果真的很感谢神，是有一位来过教会的青年，他在新闻快报那边看到说，那个是秀叶阿姨，因为那些青年认识我，所以他就赶紧就跟他妈妈说，秀叶阿姨发生意外在这个新闻快报有。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骑摩托车去找师母。师母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快联络其他教会的为我祷告。然后牧师师母他们就到现场去找我。
教会离那边有多久的路程啊？
这样子差不多1个小时要。
所以他们就赶快赶过去。
是。大概5点多发生事情。但是我到那天晚上的差不多12点多。才送到新竹的南门医院，
这样已经历经6-7个小时。
是，在很感谢神，在这么多个小时里面，我也不知道我受伤在哪里，可是我知道说我的脚不能动，我只有手可以这样子动而已，其他的地方脚都不能合也不能开，反正也都
完全不能动。
对，然后连呼吸都困难了。但感谢神给我心里面好平静，好平静，这是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平静的心要去面对这样子受重伤，在这个救护车上面，也很感谢神，神也差派一个天使，一个朋友，在车上这样照顾我。到达了那医院里面，我只听到外面有的人说，没办法活了啦，那脸上都没血色了，就全身一直发抖。那个牙齿呢就打架一样，一直抖一直抖，抖个不停。但是那时候师母跟我爸爸妈妈那些我妹妹他们都赶上了，赶到医院，我就听师母在我耳边读诗篇23篇给我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听了这诗篇23篇，我的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虽然那时候呼吸困难，但是神给我好平静的心去面对这样的过程。后来呀，我就是要送进手术室，我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因为我的腹膜都被压烂了，肠子也压了一个洞，然后膀胱破了，骨盆4个地方因为上下都是石头，所以这样子夹断了，然后我的脊椎有2节是被石头压到的，所以我的腿是不能动的，也没办法翻身的。那我在加护病房2天的时间，也感谢神，那师母她也联络一个在新竹的一个范妈妈，请她及时赶到医院来探望我。范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她就为我祷告，然后我就手把她举得高高，我就说感谢神。她说修业你不要把手举那么高。我说我感谢神耶，我虽然躺在这里，可是我有手还有嘴巴可以赞美神了，
嗯，
我其他都不能动了。然后在加护病房2天的时间，出来以后到普通病房，我听到有一个清洁的阿姨，她就跟教会师母还有跟我妈妈他们说，你不要让她知道说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她担心我会很难过。
嗯，
那我就回答阿姨说没关系，我都知道我的先生已经过世了。
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吗？
对，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不到我先生的头跟手跟脚，我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就是还在山谷里的时候，
是
你虽然被大石头压住，但是你的上半身还有一些知觉，
是
你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你先生被石头压在下面，看不到他的头手，
对，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嗯，
那时候我叫我大伯也没有回应，叫我先生也没有回应。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你快点起来，我说我不能起来啊，我的脚不会动啊。那我说我怎么没有听到我先生的声音，他就说你不要哭了哈，你快点啦，想办法可以起来啦。那时候就听到这样的声音而已，
嗯，
所以我当时就知道说他们已经过世了。
嗯，所以当医院的阿姨这样说的时候，你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已经知道了。
是，
嗯，那么当时医生有研判说手术之后多久可以恢复吗？
手术之后医生有跟我讲说我要半年看看可不可以起来，可是我在听到医生说要半年，我想我这样躺着半年我就心里好着急，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
嗯，
可是我这样受伤 X 光也照了3次，也不知道我哪里受伤，怎么要躺那么久。在那个时候就请牧师他们就说请你们大家为我祷告，医生说要半年啊，我要躺半年。可是真的很奇妙的，当我们祷告交托给主，神真的都安排得很好，他也知道我的肚子里面的那些血水如果没有流出来塞住的话在里面会发炎。
嗯，
就很奇妙的，有一次护士要帮我换床单，当换这个床单的时候不小心拉到那个管子，诶，结果你知道吗，那里面血水是有塞到的，血块有塞到的，当这样一拉虽然是很痛，当时真的是很痛，后来是那个血水血块就从那个管子这样子流出来。
嗯，
一天流了5大瓶，
5大瓶的血水，
对，跟那个尿液啊，因为我倒尿管嘛。
嗯哼，所以这个流出来是不是会帮助到你的复原快速一点？
诶，真的是有诶。
嗯，
哦，感谢神。然后 那个血水这样出来以后，肚子里面就不会这样胀胀的，就不会有发炎的那种现象，这样子让我的那个恢复的也很快。所以感谢主，让我在47天的时候，我记得还是圣诞节前我出院。
那这样出院回家身体的状况如何呢？
当然出院回去是还不能够走的啦，还不能够起来的。有一天我的舅舅跟舅妈他们去到我们家，然后有其他的人来我们家来探望我们，可是我都跟他们说我半身不会动，我也不能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是因为是检查到是在我的颈椎开始找下来，到我的这个脊椎的地方第4、第5节两节就是被石头压伤的。然后它的那个压伤就是压到你已经贴近你的神经了，所以你的脚是没办法动的。
哦，就是像我们有些脊椎损伤的患者，他的脊椎有损伤的时候影响到走路的功能。
对，是麻掉的。不过很感谢神，神经没有压断掉，也感谢神我没有躺了半年。我的舅舅舅妈他来探望我以后，他说那我带你们去那个苗栗的一个国术馆医生。那时候我就想我也不能下床，我怎么去啊？那时候师母他们也在那，师母就说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医生祷告吧，都是上帝要借着这个医生，求上帝的灵感动他来我们家。然后我师母就带着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谢谢你已经救了我，给我生命，给我有这个气息，我求你帮助我，若是你要借着这个医生来医治我，求你感动他，让我舅舅去请他来的时候他愿意来我家。很奇妙，就这样祷告，我感谢神，神就透过这样子感动他来。他来的时候他叫我翻身，我说我就不会翻身，要怎么翻身啊？他说你慢慢的翻，不管你是抓住床边怎么样的方式，反正你就自己翻。我想请我妈妈帮我，请师母帮我，他说不行，让你自己翻。他才知道说我是哪一节神经有受伤。
哦，他要从你的翻身的动作去判断。
是，后来翻了半个钟头以后才翻过来，趴着在那边。他从我的颈椎开始找到脊椎那边有两节，他说你这个已经压到你的神经了，所以你的脚不能动，所以你的脚是整个是麻掉的。后来他就像那个鸡啊，我们杀鸡杀好以后，那两只脚要把它弯进肚子里面，你知道吗？
对，
就那种的动作，当他这样子一扭的时候，
哇，
那是很痛。
对啊，
痛得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流汗了，可是就那个动作这样子的时候，我流了一身大汗。后来他说你躺一下你再起来。好，我躺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叫我起来。我起来以后我在床边，他叫我在床边坐着。然后他说你起来走。我听到说叫我起来走，我想我就躺那么久都不会走，为什么？
怎么可能？
对，怎么可能现在叫我走？然后我就看我的妈妈，我也看了师母，然后我就头低低的，两只手撑在我的大腿上，慢慢的脚移动。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躺了很久了，我的脚开始萎缩，因为没有动嘛，脚没力气这样。他说你的头可以抬高一点点走，可是我走不到两步的那种路程，我走回来了，坐着喘了很大的气。之后他叫我躺平，我躺平了以后我的脚弯着的时候是打不开的。后来他说我们女生的骨盆有两层，是你的骨盆有脱臼了，所以他又用很奇妙的方式请师母跟我的妈妈在里面看着我，然后他就用两只手撑在我的脚膝盖那边硬把它拉出来。哦，好痛哦。后来他叫我再躺着休息，我几乎真的是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才恢复那个元气，他才叫我起来。我起来我会走了，可是我走路是跛脚的，
长短脚。
长短脚。 那他也只拿了一次的药丸给我吃而已。在这当中，我们传道就说，我们也为你这个事情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来医治你。然后他也说，那我们要进食祷告，你也进食，我们也进食，来为你这事情祷告。我觉得好奇妙，经过了还不到一个月啦，就是在教会的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医治布道会，那天晚上祷告祷告，我的脚怎么可以举了，然后就像有一股暖流一样流进我的身体，我就说耶稣医治我了，我的脚可以抬起来了。然后第二天睡觉起来，我走路怎么正常了。
那你到可以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说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是，
那你有得到上帝来的一些话语或安慰吗？
我感谢神哦，当我在那受伤呼求主的时候，神的话语在诗篇46篇就说，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我就要说，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
那你在住院的期间，你自己的身体的照顾跟你孩子的陪伴上面，这些是谁来帮忙呢？
在医院里面，我每一天都要有两个人服侍我。我很感谢我妹妹、妹夫、我弟媳，我妈妈、爸爸、弟弟，他们都这样子轮流，他们排班表的哦。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又有家庭啊，不能够夫妻两个两个这样子来照顾我，所以他们都是排班表，这样很辛苦的照顾我。也谢谢他们，真的是把我的五个孩子接到我的婆家里面，我小叔他们打点他们读书，我还在医院的时候是他们在照顾我的孩子。
那因为秀月多次的提到说，很多时候很奇妙，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平静的心，然后也让你的心里有力量哈。所以是不是我们来谈谈你信主的经过，你为什么会信耶稣的呢？
可能要从我的婚姻开始。以前我是自己也忙于一个工厂，有六七十个员工，忙着工作，可能也是这样子也疏忽了照顾先生。那我的先生外遇，我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很难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在难过当中，我也曾经喝酒，曾经想自杀，我曾经想说我死了这些事情就过了，这样感谢神保守我的生命啊。有一次我回娘家，我的弟媳妇看到我没有笑容，整个脸都是愁苦的。我的弟媳妇跟我讲说，姐姐你需要耶稣。我说什么是耶稣啊，我不清楚什么是耶稣。她说我把圣经翻开来，请你读这段圣经。她就翻开马太福音，她就给我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就可以得到安息。我读到这句话，我眼泪一直流，我就一直哭，我就跟我弟媳妇说我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是耶稣啊，可是为什么我说我需要耶稣，因为他说来到他面前就可以得到安息。因为我想说我的这个困难，我这个重担，我跟我的父母讲，我的父母会担心我，我跟我的朋友讲，朋友会笑我，我不知道要跟谁说，我的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压着我，不能够喘气。当神的话语读完以后，他说姐姐我为你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说你要把耶稣接到你心里面做你的救主。当祷告完之后，我的心里好平静哦，我的心里就好像那块石头掉下来了一样，我就心里好像觉得有一种光在我里面，真的好奇妙。之后弟媳妇就告诉我说，姐姐你需要受洗，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面，承认他就是你的救主，他会帮助你在这些困难里面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向他祷告。我就这样子接受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刘秀月姐妹。我们从1993年她所遭遇的一场意外开始进入了她的生命故事。在1993年的时候，秀月一家与好几家的朋友一起到山里去戏水，没想到傍晚的时分，忽然听到一声巨响，一场可怕的意外发生了，原来是山崩，当场他的先生和大伯就失去生命了。而同样被大石头压倒昏过去的秀月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压成折叠式的，动弹不得。经过了6-7个小时很不容易的救援过程，秀月才抵达了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他的内脏多处的破裂，身体有些断裂，脊椎也有受伤。开刀之后，医生研判需要躺个半年之后再观察能不能走路。所幸后来在亲戚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带导帮助之下，秀月提前出院，也得到了大大的医治。在惊险的意外以及后来他接受医治的过程中，秀月多次提到感谢主，让他的心情好平静。这也不免让我们好奇，秀月所信的耶稣为什么能给他如此真实的力量呢？他又是如何信仰上帝的？因此秀月在前面也分享了，他是在自己忙于工作，夫妻关系有了危机的时候，弟媳妇跟他分享了圣经，告诉他你需要耶稣之后，秀月接受基督信仰的。当他一接受耶稣，就发现自己仿佛有重担脱落，以及有光照进他生命的奇妙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他的分享。秀月，那么当你在弟媳妇的引导之下将耶稣接到你心里之后，也很快的受洗吗？
是，我弟媳妇带我受洗以后，那有一次他们有安排是要到美国去了，然后他就带我到头份的一个聚会所，请弟兄姐妹关心我。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忙碌，我就也没有去教会。直到有一天，我先生的一个朋友是工地的主任，他带着他太太来我们家，他就传福音给我。我说我也是基督徒啊。他就问我说，那你去哪里聚会？我说我没有去聚会耶。他就说，那欢迎你来我们投份重真堂教会聚会。
嗯，
我说我很忙啊，我工作很多哦，我没有空去啦，就一直推迟这样。他说那可以先来载你的孩子去啊。所以那时候孩子就这样子先去上主日学了。
嗯，那孩子进教会，你自己慢慢有机会去教会，受到一些真理上的造就吗？
孩子去教会的时候，是由教会的神学生开着车来载他们去上主日学。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孩子有人载他去上主日学就好啦，哦，啊，直到有一天孩子回来说，诶，妈妈，教会说要搬家了。我说好啊，要搬家，那我们家也有货车啊，我们就请了一个员工，我们就去帮忙搬。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子也叫服侍呢然后就去帮忙搬啊。搬了以后，有一次的母亲节，教会的传道，然后孩子们都邀请说，诶，妈妈，母亲节呢，诶，我们就邀请妈妈去教会这样。
嗯哼，
啊，我说可是我很忙啊。他说妈妈没关系啦，你要来啊才会得福气呢。这样我也想说，哎，那孩子去，那我们也去好了，就这样。他说要上台分享，分享你对妈妈感恩的心。我又很怕上台啊，诶，结果孩子就一直在我的背后一直推我说，妈妈你快点，第一个出去的人就得福气了，这样子就推我出去。我就出去了，啊，就讲一些就妈妈对我的怎么好啊，妈妈怎么样，这样就从这样子开始慢慢进入到教会这样子。
所以上帝的带领很奇妙哦。
是，
所以一直到你发生意外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信仰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一个比较扎实的根基了吗？
感谢神哦，我觉得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真的。
嗯，
当我这样子重伤，真的是透过不断的大家为我的祷告，神就垂听祷告，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带领我。所以我觉得说神是真的，神在我这个困难里面，他就做我随时的帮助。当我先生过世了，我要带着五个孩子，还要面对有很多的困难呢。我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他对朋友很好，他也很相信朋友。我先生是做建筑的，他也相信他的老板，就是老板说他哪些工地要做他的名字，要我先生担保，然后要董事长的名位给他做，然后就这样子一个挂名董事长，为他的担保印章身份证带去给他，然后盖下去了。这个债务就因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那个老板用那个土地在银行贷款，把这个钱也带走了。那在我先生要去处理这个债务的三个月内，我先生过世了。那过世了以后就死无对证了，所以这些债务全部都要我先生扛了。我先生那时候过世了以后，死无对证了以后，是我的小叔，他不知道他的哥哥为人家担保这么多的债务。他说我们住了16年的房子要由我儿子来继承，四个女儿做抛弃。
嗯，
因为四个女儿要结婚啊，那就由我儿子来继承。可是我儿子那时候才3岁，我是监护人，可是因为我受重伤在医院里面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抛弃的动作，那也是两个月内你没有做抛弃，这个债务就继承了嘛。
嗯嗯，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有规定说，当你对遗产做继承的话，就是连同他的债务也是一起继承。
是的，
对对。那你原本小叔是一个好意，他想说要让你儿子继承这个房子的部分，
是，
那他不知道后面有这一大笔债务，对不对？
对。
嗯
嗯， 对，我小叔是好意，他直接说啊，那这个房子就给我儿子继承这样子。
嗯，后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知道说先生有这一大笔债务？
当我出院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想奇怪，为什么地下钱庄的人也来找我们？
嗯，
然后银行的人也来，他说那个名字，你先生是董事长啊。
嗯。
可是我们也没有这个钱可以去还你们啊，那么多，
大概有多少的债务？
它是土地有好几笔，
嗯，
那加起来的话，这些债务是2亿多，
2亿多，
对，
嗯，所以你就是慢慢在钱庄跟银行的来访当中，你慢慢去发现先生有这么大的债务，
在这个债务里面，也不是只有我先生一个人，他是有好几个朋友一起。那其他的朋友就跟我讲说，我先生的债务是2亿多。
嗯，
是怎么来的2亿多？其实我真的也不清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只在家里带小孩啊，我也不清楚他这个债务是怎么来的。后来才了解说，他是为他的老板担保。可是先生过世了，那这个也死无对证啊，所有的那些税金也要缴啊。3600多万的税金我们也没办法缴，所以他一年一年增加到后面的时候，他是说要7200多万。
嗯，2亿之外再多出7000多万，
税金，
税金，嗯，
是因为我们没缴啊，所以这个税金是一直 double 的，一直加的。
嗯哼，
哎，那在这当中我就要带着3岁的儿子，法院来通知，我就要到法院出庭，我要跑国税局。也感谢神，是也教会的传道师母他们就这样陪伴着我，带着我去出庭，陪伴着我们吃饭。真的，当我出庭的时候，因为先生过世了嘛，死无对证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些税全部都灌在我先生的名下了。我要去那个出庭的时候，还有一位代书还说，哎，你等一下呢，法官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讲怎么讲。后来我在位置上我就祷告，神就给我一句话，我不能够跟着代书这样子跟法官讲。
嗯，
就是圣经诗篇的第一篇，他说你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哎，这句话就在我心里面。那时候出庭的时候，我就跟法官讲说，我在家里带孩子，我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不清楚，很奇妙，当我这样子不要从这个罪人的道路上跟着走，牵着孩子，孩子3岁，那时候牵着出庭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出去了，轮到我儿子的时候，他叫江梦恒啊，我又牵着我的儿子出去，他说你就已经讲完了，你怎么又出来？我说你叫江梦恒啊，这个梦恒就是我儿子啊。然后法官就看说，哦，这么小啊。我说对啊，他才3岁。那时候我走路还没有办法走正的，走路是一跛一跛这样子的。就这样子上法院上了11年。之后法官说我的儿子慢慢长大了，他说你是做一个宣告破产吧。因为你如果没有做一个宣告破产，你每一年都来上法院，因为你的税金就一直加，然后你的债务就越来越多。
所以法官教你可以这样做，宣告破产。
对，他说宣告破产，
嗯，
做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就宣告破产，一直到现在。
嗯，就可以不用再还那些债务了。
我们没有还，但是有一些的禁止。 你没办法有你自己的收入，就是有开户的话你就会被扣嘛。
嗯，
然后我跟我儿子是限制出境，然后孩子慢慢长大，一直到现在去当兵啊，他也是没有户头的。
嗯，那也就会影响他以后如果要上班的话，他是不是一开始有收入之后他就可能要被扣一部分的收入。
孩子也常常问我说，诶，妈妈，我这个债务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我只能跟孩子回答，我们信靠的神是全能的，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说他是我们孤儿寡妇的主，他是为我们伸冤的主。我们要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交托给神。我说有神的时候，时候到了，神就会把我们这个债务解决了。其实我只把这些债务就是交托给神。
嗯，
我不了解什么，我要每次要出庭，我就为那些法官，为那些银行的人啊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知道上帝是为我们解决困难的主，你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大女儿才国一，然后五个孩子我就叫了在房间里面，我跟孩子说，你爸爸也过世了，这些债务是由他以前他工作的时候这样子为人家担保的。可是我读到圣经说不要为人家担保，我跟孩子说，你们以后不可以为人家担保。那现在我们靠着耶稣，我们从零开始。我就把那个诗篇23篇拿出来读给孩子听，说耶和华是我的好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诶，这节话孩子他们大家都说，诶，妈妈，我去教会的时候，诶，那个传道也有读这篇圣经给我听了。我跟孩子说，我们一锅稀饭一锅面，我们都可以饱，我们相信上帝必会看顾我们。我就跟孩子这样子在房间里面这样子分享，我不知道那时候孩子听得懂听不懂，哦，我们就说我们靠着主要刚强起来。可是呢，我每次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就等孩子睡着了，我自己去棉被盖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跟耶稣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孩子也长大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带孩子，我要上法院，我要出庭，我要说什么我也不懂，我求你帮助我。这些困难我就哭哭哭到上帝面前，因为我怕我在孩子面前哭泣的时候我自己都没办法坚强，孩子要怎么坚强生活呢？是这样子过来，我只有上帝能够听我的祷告。在这当中神是这样子的来安慰我，让我靠着主这样子度过。
嗯，可以听出来基督信仰不管是对于那一场意外，或者是意外之后你面对债务上面，在心里对你的力量都是很大的帮助。
是，
那你的孩子也都能够在你的这样的教导当中就与你同甘共苦。
是真的很感谢神，孩子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聚会，很感谢神让我的孩子都很贴心，孩子都能够很体谅我们。
嗯，那秀月其实之前有讲到说在意外发生之前你曾经有自己的工厂。
是，
所以过去你应该在事业上是颇有成就的哦。
以前我的先生做建筑，那他是一个包商嘛，就是整个工地他也是有差不多100多位员工，那我自己也是开一个灯罩工厂，我自己要管理60-70个员工。那时候觉得是一个董事长娘一样哈，是从一个高高的职位，然后真的是在后面发生这个困难的时候是掉到谷底的。
嗯，那么所以信主而且这么多年走下来之后，你觉得基督信仰带给你生命的改变有哪些呢？
神的恩典真是够我用哈。我过去真的蛮骄傲的，好像是一个女强人，好像什么事情我都会懒着做，然后也是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可是我觉得说当我 觉得说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女强人当中，后来我觉得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也没有办法帮助我解决这些的困难。当我信了主，我有了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做了很大的改变，让我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平静的生活，平静的心，然后遇到这些种种的困难里面，神他在我心里面让我的生命虽然有这些困难，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平安啊，平静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嗯，所以你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说过去你可能很多都是靠自己。
对，
当然能力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
是，
那么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你发现你真正很需要上帝的帮助。
是，
嗯，那还有其他的改变吗？
我过去以工作为主，好像也以自己为主，可是感谢主，现在我也是带着孩子一起在教会里面，这些诗歌神的话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可以面对种种困难，心里面有喜乐。
嗯，
当这喜乐心不是我自己能够说的，可是很多人看到我说，诶，你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你从这样的一个死里逃生里面，你整个脸都是泥土的，然后遇到你先生的这个债务的问题上，你看起来你就是脸上有那种喜乐。我说这不是我能够有喜乐的，真的是上帝给我的喜乐。他说你怎么这么坚强可以去面对这些，我说是上帝给我的坚强，不是靠着我自己。
嗯，那么我想呢，人生当中病痛和死亡啊，是很具威胁性的，那突如其来的意外所衍生的结果也真的往往是人们很难承受的啊。不论是要面对生命的威胁、经济的威胁，或者是家庭的破碎等等，相信都需要上帝所赐极大的勇气跟信心才能够度过。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请秀月特别给一些正在面对意外后果的朋友做一些鼓励？
我觉得说人生的过程呢，真的是长短不一啊，都有起点也有终点哦。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人你下一刻会如何是你料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有了耶稣，把耶稣接到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以后，神就是我们的盼望，是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虽然我们会有发生这些种种的困难里面，但是耶稣在我们心里面，他就给我们平静的心去面对，真的是我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这些的困难。但我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愿意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神就是你一生的盼望，让你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让你的生命有了光，让你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感谢神的恩典，在这里真的是希望你们每位听众也都能够一样，虽然在这有困难里面，但是你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做你一生的主，你随时随地依靠他，就可以得到帮助，让主的生命在每位听众朋友的当中做最美好的拯救，因为神他自己就是最美好的。感谢神，我要将这荣耀大大的归给我们的上帝，归给我们的主耶稣。
是，非常谢谢秀月啊，他从过去他弟媳妇跟他讲说你要把耶稣接到你心中的时候，他是不认识耶稣的啊，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他今天可以在他的患难当中真真实实的跟大家见证他所信的耶稣是能够赐给他真实的喜乐平安的神。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秀月姐妹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刘秀月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我在想，如果20年前被压在石头底下的是你或我，我们能不能拥有秀月口中常常提到的平静、平安呢？如果我们要带5个孩子，还要面对2亿多的债务，我们又会如何呢？但是很奇妙的，秀月她是一一走过来了。她凭借的是什么力量呢？在圣经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真的是听到秀月以及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患难中，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仰望神，而上帝不只将平安的意念赐给他们，也实际的借由人的手、人的祷告医治了秀月，并且在圣经的话语中，秀月确信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也相信上帝会为孤儿寡妇伸冤，相信上帝是他们随时的帮助。因此即便难关很多，秀月的心却有无穷的力量，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面对。所以正如秀月弟媳妇当年介绍基督信仰时给他看的经文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经文，盼望大家都能够得到如此的安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刘秀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节目中也要感谢我新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播种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笑声